你刚刚有提到嘛，本来的目标是35岁左右一定是要自己出来干点什么了，你其实比你自己设定的目标要早了许多年。
对，当时是从广告公司出来，然后我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受束缚的一个性子，不能够再就是做传统打工人了，可能要开始自己做了，就是心一横，我就再不改简历了。我觉得创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是认知自己本身，就是我之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是有非常狂妄的那个阶段，但是会发现，这整个过程每一天都在认知自己，什么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应该去做，不该做。所以就是当你觉得真的很疲惫的时候，就是你应该接受你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如果还能让你回到25岁的时候，你想对那时候你自己说什么？
除了多谈恋爱，其他的没什么了。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老公不在家》，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一位我特别的朋友陈宇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聊天。她呢是一位女性的创业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宇，然后很高兴能够接受车厘子的采访。
其实我跟你认识的时候是18年嘛，
对，
然后也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其实是在这个澳洲留学，然后呢跟你是在澳洲算是校友会认识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说你刚刚从就是类似于澳洲旅游局的那边然后跳出来，跳到一个做演出方向的公司，对吧？
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商会，然后在上海澳大利亚商会。对，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是你会从这个澳大利亚商会是感觉一个更商务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稳定或者比较官方的一个机构跳槽到了我们知道的一家那个演出行业的制作公司嘛，和举办一些巡演的公司。我还挺惊讶你这个跨度很大，感觉就是跳了一个行业。你当时是为什么就是想要去跳到那个演出制作的公司呢？
首先呢，就是对于演出也好，或者是文化艺术也好，其实是我一直以来就想要从事的这个职业方向。那因为可能家里一直觉得可能我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文艺的那个天分，所以呢一直学的专业也比较传统来说比较正统一点。那我本科可能是学会展管理的，然后研究生是学市场营销的。那可能一开始从事的工作就是跟市场营销啊、会展啊会相关性比较大一点。那因为在墨尔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澳大利亚的商会也做过，所以的话来到上海第一份工作也是应聘到澳大利亚商会，那也是比较直接相关，然后也是跟办活动相关的。当时也是考虑说就是可能接触的人呢、还有跟自己的相关性会比较强一点，但是那个文艺的心一直是都在的，所以我也是希望说自己先在上海能够积累一些经验还有人脉，以及了解一下这个市场之后再看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机遇再往文化那个方向去转的。那当时可能在澳大利亚商会确确实实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就是稳定，然后也很有成就感。但是就是一直还是怀揣着自己的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到了一定时间节点以后可能自己觉得那是时候去真正的迈进去这个行业了，所以当时就有应聘一家专业做亲子剧的这个制作公司，那也是非常全国性的一个大型的，然后也是非常幸运能够去进到这个公司去做跟商务啊、市场啊、品牌相关的工作。所以说这个跨度是挺大的，但实际上是一直心里会有一个目标，然后一直就是会朝着那个方向去看机会去转变，所以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的话就去到了这个制作公司。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一直有一颗向往文艺或文化行业的心嘛。
对，
然后我记得以前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有提过，就是在澳洲那边学生时代其实有遇到过一些就是演出的团体啊，然后过去有跟他们接触帮忙着，是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你觉得说 我以后大的目标方向是要做这一行的吗？还是说就是其实一直都挺向往的？
对，其实是应该说是从小吧，因为像是高中的时候就有去应聘年级里面的那种团文艺部长，然后但是因为另外一个女生可能唱歌跳舞都比我厉害，即使是说我当时在竞选的时候当着全年级人唱了首歌，但是还是落选了。但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有就想要做文艺这块的这个目标和心思的。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就会在留学期间一直会去参加各种音乐节艺术节这种节庆活动，去做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去看国外的这些文化演出什么的。然后也会参加很多创业的一些论坛，还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并没有说有一个节点吧，就是一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做的方向在。
所以其实是一个从小的这个愿景跟目标吧，算是。
对对 对, 对，是的。
我就很好奇了，因为你讲了你是大学的时候，本科的时候其实也有参与一些什么创业论坛或者是一些这样的活动。那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知道说，哎，自己将来有一天也会想要创业的嘛，这个来源是哪里？是因为家里面也有这样的渊源还是怎么样子呢？
实际上家里并没有这个渊源。我父亲是做律师的，然后我母亲是做会计的，然后可能有非常小规模的一些经商的经验，但是就是我们家里是没有任何这个经商的传统的。但是因为可能生来性格里面会比较向往自由一点，所以的话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创业的。
哎，这个还真的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传统的印象里面可能是那种如果从比较早的时期想要去创业或者说想要去做一番自己的事业，那也许会是就是家里面有这方面的传统或者受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影响。那你其实是自然而然觉得说自己就应该有一份事业吗？
对，本来说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比如说到35岁差不多，比如说经验也好认知也好或者是积累的东西也好，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是肯定要出来自己创业的。但是一直以来就是想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而不是做就是
打工人，
对对，做传统打工人。可能一直这个想法就其实在我心里面，只是早晚的差别而已。
那所以你在就是以前的比如说中学阶段啊，也是很有想法，会自己攒一些就是事情，在学校里面就做一些小的项目，然后去带领大家一起实践啊这种吗？
对，中学就是一直是班里的宣传干部嘛，然后班长啊什么的，本身就是组织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一些社团啊什么的，都是带着大家去做事情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然后可能一直以来就是有一种往前冲的那个劲儿吧，觉得哎，我可能不是那种能够完全受束缚的那种人，所以的话觉得自己有什么想法想要去做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创业会比较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
那你刚刚有提到嘛，本来的目标是35岁左右一定是要自己出来干点什么了，你其实比你自己设定的目标要早了许多年，差不多就是30左右的这个时间就等于说有了自己的公司嘛，当时有什么触发的契机吗？
对，当时是从广告公司出来，然后我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受束缚的一个性子，所以在广告公司的经历之后可能就觉得哎，我真的不能够再就是做传统打工人了，可能要开始自己做了，就是心一横我就再也不改简历了。
再也不改简历了，
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哎，那休息一段时间做做项目，然后干脆就把公司就成立了，不管怎么样就先开始。
我好奇说这个公司具体是哪一年成立的呀？
2020年底。对，从演出制作公司出来以后就去了广告公司，去了 4A。有些行业内或者行业外的人也有听说过，就是真正的 做文化的人可能并不一定擅长于做市场营销
啊，对，
这就为什么是艺术家一定会有经纪人的这个缘故。
嗯，
当时确实演出公司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开心，
嗯，
但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啊，还有这个在市场营销上面还是有很多自己欠缺的一些地方，那还是想说去能够有一些学习，比较国际化或者比较专业的经验的这样子一个。想法，所以当时就有投付给广告公司，想弥补一下自己，理论知识已经有了，
嗯，
然后对于演出的行业经验也有了，
嗯，
但是就是专业的广告或者是 marketing 相关的实践经验，我觉得还是比较欠缺，
嗯，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想说就哎投投看付费的公司。
你有提到一句我觉得蛮关键性的话，就是。你说再也不想改简历了啊，到底是在大概什么时间点发出这样子的感悟？
嗯，实际上就是我的工作经历，我自己后来回顾了一下，就是我其实有很多个工作经历，其中从半年到两三年的其实都有，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每个工作经历都在不同的行业，从酒店到教育到 4A 到演出或者是到商会，
嗯，
然后从广告公司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自己已经有一种三十出头想要突破禁锢的那种心情，可能广告公司性质的决定，嗯，特别是我当时是做客户经理，你不仅仅可能要面对客户，你还要面对广告公司各个部门以及同事、上司等等，就是你需要是一个非常八面玲珑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虽然我很热爱就是说 marketing 营销以及市场推广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可能当时就是来自于各个角度的这个声音和控制，可能我这个性格的人或者是 ISFJ 这种属性的人不是很适应，我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我需要照顾到所有的人的声音，所以的话当时想说我第一个想要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二个的话就是真的是各个行业都尝试过了，然后觉得自己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有这份冲动开始做自己的事情。这段时间或者是说这么多工作以及这个我自己创业以来，其实一直在寻找说自己适合做喜欢做或者是想做的事情。我不能够说至今已经有确定的答案，因为创业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我每天都可以有新的问题出现，有新的机会，有新的挑战，有新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一个真正舒适的点吧。
嗯，
然后我可能觉得说自己比较擅长的或者说比较乐于做的事情可能是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关系里面建立一个非常高的信任度合作吧，然后我不是那种特别激进，就是整个人大家对我的评价可能更多的是比较靠谱，然后我特别是对外的这个交流可能给人的信任感也会比较强一点，然后我会更喜欢做一些感受型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创业以来可能跟数字的打交道的东西我一直不是特别擅长，但是就是对于内容的感受把握以及这个挑选的话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小朋友的戏剧课什么的，那在戏剧课的这个培训以及研发当中可能会能够更精准的去把握一些偏感受型的一些内容，
我刚刚有去你们那个办公室那边走一圈嘛，然后有看到其实现在的话有蛮多是进行国际的一些卡通形象的或者说是一些知名的大 IP 的那个授权的业务，然后它也有授权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也有授权做实体的展览，然后也有做一些衍生品，然后还有做一些剧本杀呀这种之类的，都还是蛮知名的 IP， 比如说像彼得兔啊，然后福尔摩斯之类的。做这个 IP 授权这一块的业务是什么时候定下的一个方向啊？
实际上是公司成立了大半年之后，也不算是确定的一个方向。而且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尝试。那因为本身可能对于文化行业什么样子的内容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做更好的商业化，起码来说是适合我自己或者是适合当时的一个环境背景的情况下的一个业务开展，可能我们选择了这一方面。因为当时是20年底成立，大概21年初的时候开始去跟各个国家的领事馆啊、文化处啊去建立一些联系，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可以去做引进的。那当时因为疫情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尝试和决策，就希望还是做轻资产运营。那可能 IP 授权的话可能是比较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状态的。对，
这点让我还印象挺深刻的。其实你以前有从事在那个演出的制作公司嘛，现在市面上面也有很多在做比如说什么音乐剧啊或者是亲子剧亲子培训这一块，都是相对来说还比较重，因为它需要的人力资源和场地资源和这种内容其实还是需要花蛮多心力，然后去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投资才能做到。那现在也有一些小剧场剧相对小一点，但一场演出还要需要十几个人去把控嘛。所以你们通过 IP 授权这一个比较细分领域的这个方向，然后去建立你们公司的一整个比较轻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逻辑，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当下的环境下面比较实际，也负担没这么重嘛。就是你们这个方向还挺独特跟另辟蹊径的。但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说，那一开始第一个合作是怎么来的？这个敲门砖是什么呢？
我说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规划，可能听起来好像是有细致规划过呢。这个也想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创业三年以来的话，最大的一个感悟其实就是很多东西规划不来。你很多东西真正的是遇到了碰到了才会去产生的。那可能很多东西的一些决策它又能够反映一些你之前的一些规划的一个结果。可能我们当时就是说想引进一些国外比较好的内容，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跟一些领馆啊，还有去跟一些专业机构去接触。但是很多时候机遇确实是会在你意料之外。那第二点我想说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就是很多东西看似没有规划，但实际上都是你自己之前积累的很多东西的一个结果。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彼得兔的这个合作，我在澳大利亚商会的时候有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直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信任关系，然后我就会聊到说，哎，我们有开展这方面的这个业务，想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澳洲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很好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是文化内容能够引进。那正好这个朋友他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澳洲正好在做彼得兔这块业务，所以就聊到，哎，那或许可以合作一下，他们正好在找中国的合作方。因为这些信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在任何公开渠道去看到听到
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好像计划了又好像没有计划，但是很多东西都是之前的很多的积累。比如说你首先在 整个的不管是就业过程中还是创业过程中，你所积累的所有的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大家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平时就是积累的大家的这个信任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一直以来也不太会带太大的功利心去跟别人交朋友或者怎样，所以
就不只是就是合作或者利益关系，而是真真正正的朋友能帮到大家的一些关系。
所以可能就是基于这个的话，就是别人也会说愿意，哎，有这个机会的时候，那帮你去介绍一下，然后看看有什么样子的合作的可能性。然后可能之前也积累了很多跟老外打交道的本身的一些技能。那可能就是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跟外方能够建立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和合作的关系。所以的话我们其实也很想有规划，但有的时候真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悟，就是很多的时候你所有计划好的想好的不一定会来，然后你没有计划好的，诶，就跟天上掉下来一样就会降临，但实际上都是你之前所有的各个决定和选择所归终于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平时的这个积累和见到的人或者是说过的话，对于你之后的很多选择其实是会影响比较大的。
对，去年嘛，去年大家的这个所经历的事情，在那段时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跟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你们21年的时候有做线下活动，到后面疫情啊各方面原因，就这个东西就等于中断了嘛。那比如说在对国外的他们合作方的一些沟通啊，会有一些困难吗？
会的，就是煎熬也是煎熬的。然后我们当时可能授权就转了很多，比如线上的，比如说数字藏品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剧本杀啊等等。那这些的话就是在做拓展的方向的一个转变的情况下，真的就是只能是加倍的再去努力去熬过来。对，但是相对来说我只能说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幸运。在那之前就没有很大的投入在任何一个项目上面，所以的话就是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稳定的在往前走。然后去年年底开始也是陆陆续续，因为前一两年的一些积累，可能有些大的项目也进来了，所以就慢慢的情况就有很好的好转了这样子。
对，就是慢慢的熬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一段时期，我感觉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的选择还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就是
对，非常谨慎。
是的，也跟你本身的性格，就金牛座的性格有关嘛，就是会比较谨慎的去考虑每一笔投资，就把控着自己的这个规划，然后不轻易的去迈出一步，是吗？
一部分也要共有合伙人
啊。
对，因为我合伙人他也是就是创业非常多年了，然后我们总体的策略来说就是不做任何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两个女生实际上你说野心也是有的，但是不会做很冒失的一些决定。那当然我本身也算比较谨慎，但是也会异想天开一点。可能我合伙人也是多年的这个经验，比我会更谨慎一点。那也是两个人一起特别是我和我人的这个保驾护航，不做太冒进的一些决策的情况下，那能够共同坚持到现在也是共同的一个决定。因为本身我们会选择比较适合我们两个人的方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诶，那你这个公司拿了很好的 IP 或怎样，是不是也会去接受一些投资啊什么的。其实我们目前阶段就是想自己踏踏实实去做的。然后能够去真正的对公司的各个方面有更好的把握，因为我们本身是做文化艺术的，本身就是靠内容去生存的这个公司，更不可能说因为有了资本所以说我们去做更 快速的一些商业化的模式，实际上也是不符合这个行业的。
嗯，确实。
然后我的性格还比较两面，既有比较异想天开的，也有很保守的一面。但是因为跟我合伙人一起合作，那公司是我们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去讨论，互相去尊重对方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决策。对，
所以一个好的合伙人真的还蛮重要的，是吧？能够把你的一些可能比较异想天开想法给及时的拉回来。对，
是的。
那也是个女孩子，年纪差不多吗？
对，也是89年。
哦，
对，
那就比较好奇了，哎，这个合伙人是怎么觅得的呢？
实际上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就我有个大学同学，当时也在上海做一些项目，然后当时就介绍了我合伙人认识，纯粹就是当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当时我刚来上海，因为也认识的人也不多，那我大学同学也非常热心，给我介绍朋友认识，然后大家会打打羽毛球什么的。那一直可能就是断断续续也会有一些联系，但我一直知道他自己一直是一个创业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就是从广告公司开始不改简历那一刻开始，我就会给身边的好朋友就会说，哎，我现在什么状态，然后我要下海啦。然后就跟我合伙人说了，然后哎，他本身就对文化非常感兴趣，然后自己家里也有两个小宝宝，所以的话就是也希望通过做一些文化艺术啊，能够给小宝宝更好的文化艺术的一些东西吧。
这个初心还蛮重要的。
对，
对，
对，是的。然后我合伙人我们就约线下去聊具体怎么样去合作啊，各方面。本身我身边自己创业的朋友就不多。
所以你在当初规划好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想好了说要找一个合伙人跟你一起干吗？还是怎么样？
并没有想好。
并没有想
好。对，
你只是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了，
告诉大家说，哎，我要下海了，然后我要自己干了。其实干什么当时也没有什么想好。对，然后就突然聊到这个事情，我们就线下见面啊聊啊，觉得大家还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可能是传统，你刚才提问里面家里就一直是可能有经商背景的。然后我又是在他眼里是比较文艺的一个人。那可能大家就是不管是经验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所以就这样子去合作的，而且合作也很快。可能因为我身边本身也没有太多有这方面经验的。那既然大家都是有这个心，然后有经验，而且他想要为小朋友去着想的，这个还蛮触动我的。所以我想说就也不用想太多。因为本身也是我大学同学介绍的，也有这部分的一个信任关系在。对，性格各方面
一拍即合了。他是什么星座的呀？
白羊座的。
哦，
对，就跟我非常非常互补。就我是一个感性的脑子，他是一个纯理性的脑子。就是对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
在可能第一个阶段就找到了还挺合适的合伙人，然后把业务继续推进下去嘛。
对。
那听上去是一个偶然之中透着必然，必然之中透着偶然的那么一个合作和这个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嘛。
对，
对。然后之前你说其实这几年可能更多自己会越来越往爱人的方面靠嘛。就以前是个艺人，因为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感觉你很厉害，然后
social 是不是？
对， social 女王。然后就感觉一直在 social， 然后也很能掌控这个话题，然后也能够 hold 住全场，让大家都就是聊得很开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嘛。那为什么说这几年自己渐渐的变得矮了起来呢？从一个艺人转变到矮人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有几个方面吧，虽然我不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啊，但有可能几个原因是，第一个，创业之前的话，自己还是一个相当于是摸索和一个打开的一个状态，你就需要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你需要跟不同的人去探索你之后道路上的任何一个可能性，然后不管是听别人的各种各样的好的经验、不好的经验也好，还是说多去认识人也好，就是这个之前 可能是因为没有创业，然后自己需要非常打开的一个状态。
嗯嗯。
本身我的性格还是比较活泼、比较乐观的一个性格，
嗯，
所以也比较容易打开来。
嗯、
然后当时在商会啊，还有在演出公司，你需要跟人说话，
对，
你需要跟人建立联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要求。
嗯。
那后来可能创业越来越忙之后，然后会发现你有太多太多的决策要去做了，
嗯，
你就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收紧的，
嗯，
然后你需要在非常精准的信息里面去做判断，
嗯，
其实也是包括交朋友也是一样，
嗯，
所以的话就是，嗯，第一个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正的去
social
啊，
嗯，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什么的，
嗯嗯，
可能业务层面还是有需要，
嗯，
但是不会说哎，我什么人都去认识一下，
嗯，
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嗯，
后来就会发现时间真的是最宝贵的，所以的话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就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时间花在比较宝贵的事情上面，
嗯，
所以可能慢慢的就会看起来就没有那么 social 了，嗯，对，但是还是热衷于交朋友，就从以前的大家只是嘻嘻哈哈，可能到现在，
嗯，
诶，希望也可能是年龄到了，希望大家聊点更有深度的东西，
嗯，
然后年纪啊经验啊时间各个方面可能就促使了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对，
我觉得相对这个年龄点就是要顾很多，比如说像你合伙人他也有两个小朋友，
嗯，
对吧，
对，
就家庭要去兼顾，
嗯，
然后像我们的话就是我感觉经历确实是不如小时候好，然后相比同样的男性的他们在职场或者是在这个创业的领域，他们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更黄金的阶段，体力啊各方面吧。
刚才有提到精力管理，
嗯，
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是一定是很完美的状态，
嗯，
但是会发现自己只要多运动一点点，身体就会有变化，
嗯，
然后会有一些忌口以后，
嗯，
身体也会给你回馈很好的变化，当你有这个正向反馈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是可以调节的，
嗯，
这是从精力管理上面来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体验本身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出差啊很累啊什么的，嗯，我会给自己一个排解的方式，就是那件事情如果结束了就结束了，
嗯，
就是尽量让自己不去回想，
哦，
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内耗还蛮重的一个人，
嗯，
但是如果说就是不断的去训练自己，你可以不去想，然后你可以去往好的方面去想，当然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太一样，
嗯，
我有的时候会是时候就让自己偷懒一下，
啊，
就是让自己偷懒这件事情呢，在你事情都完成的 OK 的情况下，稍微给自己不要紧绷那么紧着弦，比如说诶，今天这个工作看起来好像是一定要今天完成的，
嗯，
但我真的已经脑容量炸掉了，
嗯，
我会让自己放到第二天再做，
嗯，
就是把自己的有很多所谓的责任心或者是急迫的那种想要完成的那个东西去稍微延缓一下，
嗯，
这样子在你守住你自己的一个信任底线的情况下让自己多放松一点，就是让自己偷懒，接受自己不完美，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创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是认知自己本身，
嗯，
就是我之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嗯，
就是有非常狂妄的那个阶段，不然也不会自己出来创业，
是，
嗯，但是会发现诶，这整个过程每一天都在认知自己，诶，什么擅长什么不擅长，
嗯，
什么应该去做不该做，所以就是当你觉得真的很疲惫的时候，就是你应该接受你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嗯，
就告诉自己，嗯，别人确实做的挺好的，哎，我做的不好也没关系，
嗯，
而且你要从心底里去接受这个东西，
嗯，
你从思维上面去让自己接受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放松很多，
嗯，
就比如说家里会给你很大压力说，哎，你要是再不结婚对吧，当然父母的心是好的，希望有人陪伴，希望你能够早点生育，自己身体也会更好一点，
嗯，
但是没办法，就是不管是自己的 哪个方面没有吸引到合适的男生也好，
嗯，
不去榨着自己，就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
嗯，
就是完整的去接受这个事情很重要。
嗯，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就会不断的消耗自己。
嗯，
所以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开始训练自己去找到自己舒适的一个心理和生理的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嗯
嗯，然后比如说之前会给自己定目标，哎，每周一定要去几次健身房之类的。
嗯，
如果你没完成，不要去 judge 自己，就是没完成，那下次再去就好了。
嗯，对的。
然后比如说做媒体，我有的时候会想，我们也运营了好几个 IP 的号，
嗯，
做的好像也挺一般的。
嗯，
之前我会非常焦虑说，啊，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好，我不能做好，就陷入了这个事情。
嗯，
那还不如说 OK， 现在就开始决定怎么样做好，而且接受自己确实做的不好这件事情，而不去真正的去 judge 自己，你怎么就做不好呢？不去想这个事情了，
嗯，
而是想怎么样更好，以及接受自己不好。这个会让自己会好很多，然后再就是一定要允许自己玩乐，
是
就是要允许自己玩，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女性，
嗯，
有很多其实非常非常拼
啊，
对，然后
很想在这个男权主导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席之地，
对对，
所以他就会非常非常的逼迫自己要去卷呀，
嗯，
要去快速占领市场或怎么样子，
算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社会环境，就真的是要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嗯，
允许自己玩乐。这个的前提是因为大家总觉得玩是挺有罪恶的，
嗯，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比如说我经常会跟朋友，哎，就是想蹦迪了，我就是想喝酒了，我就今天就一定要玩嗨了。
嗯，
我之前是一个比如说去 Live House 啊，或者去这个酒吧什么的，还比较收着自己，觉得自己，
嗯，
诶，应该是一个比较淑女的一个形象。
嗯，
但是你会发现跳舞和唱歌的地方才是人类最原始快乐发生的地方。
嗯，
所以你就让自己享受那个当下，
嗯，
然后不要去在乎任何周围的人的眼神就可以了。
嗯，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场合，但是可以影射出很多东西，我觉得。
嗯，
所以就影射出你平时有没有打开自己。
嗯，
你如果站在酒吧里面跳舞，你也比较拘谨，这说明你可能生活中也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
嗯，
那何不就是你去享受音乐和酒精带给你的快乐，你也去享受工作带给你的、运动带给你的、人际关系带给你的所有所有东西带给你的快乐。
嗯，
就是允许自己任何形式的状态。
嗯，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内耗的人，你就接受自己 judge 自己。然后因为冥想本身就是一个让自己的思维自然发生的状态，
嗯，
虽然我不是很专业的冥想的人，嗯，但是这个它背后的逻辑是你也要让自己的那个思想自然而然的存在。
嗯，
比如说你发生了，我这个事情没做好，对吧？
嗯，
然后你会有个情绪加在上面，如果你就让它自然流动而不去 judge 它的话，实际上你没有那么多感受。
嗯，
你就让它自然发生，可能想着想着好像它就过去了。
嗯，
因为冥想里面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你把你的想法放在一个火车上，一边放让它一边走，一边放一边它走，而不是阻断它。
嗯，
所以的话就是那你就想就好了，只是不榨取自己对还是错。
嗯，
可以试一下。
因为可能每个人经历不同嘛，然后所遇到的事情跟所经历的人生阶段也不一样。就像你的合伙人他其实高中就开始创业，所以他的经验当然是很足的。
嗯，
那其实比如像我的话就是属于 我感觉开发的比较晚啊，认知自我、内心的需求、认知真实的自我，并且付诸有效的行动，差不多要到30岁才逐渐的被开发出来，特别是这几年嘛。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想说你以前浪费了多长时间，因为以前的时间浪费了就是浪费了，你补不回来。人家比如说24岁25岁他就有很强的能动性，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努力去拼了。那你24、25岁的时候，你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对，
没有那么大的智慧，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在这个人生节点去努力的像海绵一样去吸取很多的，
对对，
就是经验也好，或者是去学习别人的很多长处。所以就像你讲这点真的还挺感同身受，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很紧绷，
对，
因为人生这个轨迹上面其实没有人给你打分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打分，不像我们以前上学老师会给每个人打分啊，或者其实没有了，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赛跟赛跑的一个过程嘛。
对对对对对，即使输了也没有关系，就是真的要完完全全接受自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给人加的标签实在太多了，而很多人可能忘记了自己本身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是额外的，就都是老天给我的额外的东西，所以我会非常感恩任何一个小的大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的事情。对，因为我们本身是做文化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实际上精神上面的富足还蛮重要的。然后如果真的压力特别大了，你就让自己想想看，如果把你自己放到一个孤岛上面，你就会发现你也能活下去，但是你没有那么多欲望了，所以就是既然这些欲望和痛苦都是来自环境的，那就更不应该压制自己，让自己那么有负担，那就顺其自然就好了。我遇到什么就是做什么，我有什么样子的幸运就是享受这个幸运，遇到不好的事情那就享受这个不好的事情，就跟你在孤岛上面你能够捡到一个蘑菇今天就吃蘑菇了，对吧，你也能活下去，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说你实在是觉得啊，比如说上海不适合我，或者哪里不适合我了，那你就不一定要留在这里。
对
对，当你真正的放下所有的眼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很轻松。
对，这是一个很富有智慧的话。就是我觉得对创业者来讲，有的时候承认有一些失败的部分，然后接受自己不完美，这其实很需要勇气的。对的。最后的几个问题就是说，一路走来嘛，不论是工作也好，然后创业的经历也好，如果还能让你回到25岁的时候，你想对那时候自己说什么？
除了多谈恋爱其他的没什么了。对，当时25、26岁应该是刚来上海的时候吧。对，我会更多的想要说，就是说没有任何后悔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就是任何好的不好的都是当下自己做的决定，没有什么好后悔的。虽然当时也是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谈恋爱，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多谈恋爱比较好的。其他的确实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觉得好的坏的我都能够接受。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也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精力管理。就我合伙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我在没有跟他合作之前就觉得他是一个绝对的精力管理大神，因为他不仅仅自己公司就是非常的繁忙，他自己生活一点没耽误
啊。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方式方法或者是一些思维的问题，你会发现你的精力很大程度上可能真的是被内耗出来的。因为我合伙人虽然是个女生，但是她真的是一个没有太多精神内耗的人，所以她想到就去做了。我记得她有一段时间也很焦虑，但是就是她会立马就去解决， 在我们看来，既要运营公司，然后运营这么多业务，没有这么多人要管，你总归是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去做很多事情的方式方法。
嗯，
对。然后多谈恋爱的话是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觉得女生独立挺好这件事情。
嗯，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缺乏深度的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会有点让人后悔。是我接下来想要去探索的事情。
嗯，
对，花更多的时间想要去探索。
嗯，
对，因为我觉得人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如果说要对现在准备创业或者说是开启一份自己的事业的女孩子们讲三点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首先就是想到就去做。
嗯，
因为很多时候的事情规划不来，然后所有的事情你之前的经验和积累都会让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能够想出解决方案。
嗯，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去做，少想。
嗯，
因为像我这个年纪的话，周边的人，哎，看你创业了，很多人都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就是不要想了，就去做，因为你所有遇到的困难，都会在你遇到那个时候出现答案。
嗯
嗯，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多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正确的信息，或者是更广泛的、更加好的信息。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看似信息爆炸，
嗯，
但是我们缺少的其实是筛选的能力。
对对，是。
那如果说有可能看书的情况下，去看那些经过验证过的大家或者是好的书，
嗯，
然后去听那些就是被验证过的好的一些建议。
嗯
嗯，我只能说我刚才的建议也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因为现在实在是信息太多了，
嗯，所以你很难去鉴别出哪些是实实在在的信息，
对对对，
哪些是一些添油加醋或者说是夸张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最近刷小红书比较多嘛，然后就会发现，哎，怎么这到处都是精力超级旺盛，然后年少成名，非常成功那种。
对对对，
很多时候就会被这些所谓的成功案例所困住，或者说思维就会被带跑，然后就会产生内耗。对吧？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第三点，就是多去体验，然后学会玩。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爱玩的，我觉得。然后特别是今年去冲浪了以后，我就会发现，哎，原来世界，虽然我知道世界很大，就是当时会感觉世界真的非常大。为什么呢？就是虽然只是在万宁可能尝试了一下冲浪，但是你会发现原来有这样一个运动，之前你理解来说可能是在你脑子里面想象的，但是当你真正的跳进大海，被大海包围住，然后你随时站在冲浪板上，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那种紧张，被大海迎面扑过来的那个浪的震撼的程度所经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原来生活可以这么丰富。就是真的去做，去体验，去拥抱很多你没有拥抱过的事情，会给你很多很多，真的会打开你自己的眼界和体验感官。
嗯，
其实这也是做文化或者做演出，或者我们一起喜欢演出的一个缘故。
嗯，
就是因为摆在你面前的不管是舞台也好，音乐也好，演员的每一个表情也好，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学会去玩，学会去放松，学会多去体验不同的事情，真的让你走出现在这个被包围的信息的一个圈子，会让你感受更多。
嗯，
对。
好的，三条非常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嗯，
那非常感谢陈宇今天来做那么一次访谈。好的，
谢谢陈宇。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